大家好，今天开始我们的闲窗画意第六讲。那么今天呢，打算跳个题目，跳到什么上面？跳到鬼神上。为什么要跳到鬼神上呢？是因为有朋友见问啊，他有人在问。那么实际上我自己虽然是学玄学的，但其实我是一个很讲科学的人，或者说我是一个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玄学的人。那么我自己呢，不单是周易，本身还是佛教徒啊。那么最早呢，我又曾经是在道家里边，道家的术数、道家的丹法，甚至系统的学习都学习过很多年。那么对于佛道说不上太深，但都还知道一些。那经常也有人会问我一些相关的问题，可能觉得好奇吧。那这些年也回复过不少。那上一期的有一个朋友在这个微信公众号中给我留了一个言。那么其实我看完他说的这个话，一些话，我是比较有感触。那么今天我们就把题目跳在这里，说一下鬼神的事情啊，也可以叫做鬼神论啊，或者是论鬼神。实际上在周易这个体系中，涉及到鬼神的地方是寥寥无几的。在我的印象里边，好像有人专门做过统计的。虽然说周易是占卜的，是迷信，实际上周易洋洋洒洒十万字的，其中涉及到鬼神的地方可能就三四处，而且呢也只是与祭祀有关。那所以说呢，鬼神实际上在周易这个学术中是不沾边的。那么后来在这个一些卜法中、术数中啊，大家以前听我讲座可能听过术数和周易的区别，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那么周易是周易，术数是术数啊。比如说像奇门遁甲、六爻、纳甲释法啊，就是六爻，这里边都会有一些鬼神方面的相关内容。但在纯正的周易中是很少这方面的东西的。上一期呢，有一个朋友给我留言说这个仙家啊，东北的仙家。我对东北仙家的东西了解不是很多，但大致知道一些，因为也有朋友是顶仙的、领仙的啊，祖传的仙堂。我也曾经去实地考察过啊，对这个四大仙家略有一些了解，但了解的确实不是很多。我这个人呢，虽然是搞玄学的，但是对于鬼神一事啊，向来是抱着儒家的态度。儒家是什么态度？就是孔夫子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孔夫子这个话说的是非常妙的。孔老爷子他并没有否认鬼神的存在，不过否认了就没有所谓的敬鬼神了嘛，对吧？否认了还怎么敬鬼神？所以孔子他并不否认鬼神的存在，但是呢，敬而远之。为什么要敬而远之呢？很多人对这个道理都不明白的，很少有人知道的，包括什么所谓这个人那个人，上百家讲坛讲的这几句话，那以我看都还是存在一定问题的。孔子为什么说敬鬼神而远之呢？是因为孔子知道这些个东西没什么好稀奇的，我可以敬重你，我尊重你，但是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绝不可能容许你来干涉我的路啊！你并非人间正道，跟我们这个世界是没有关系的。人间正道是沧桑啊，而不是鬼神。所以呢，儒家对于这句话几千年遵守得非常好。君子敬鬼神而远之啊，子不语怪力 乱神啊，子不语怪力乱神，就是这么个意思。不会让，我也承认啊，可能会存在鬼神，但是呢，这些东西以我的观点呢，就是从说，那天生万物啊，生我的时候也生了鬼神。所谓的鬼神跟一棵树、一朵花、条毛毛虫没有区别的，大家都是天生万物中的一种类、一种物，物种的不同而已，没有谁的所谓高与下。那么我尊重世界，我尊重万物，但你不能够干涉，尤其是不能左右我的思维、我的行为，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在历史和天地啊，这种巨大的轮子的滚动下，鬼神跟蚂蚁也差不了多少。一切万物在道、在天地啊，这种规律趋势的滚动之下，都跟蚂蚁差不多的。是说什么仙家或者神鬼就比人能够高多少啊？没有高低的，甚至所谓的，其实大家都以为佛家讲这个众生皆平等，其实不是啊。道家也非常讲究这个众生是平等的，因为什么？道很多人不理解的，道家有一个妙的东西，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家其实真正认为是所有的东西的根都是那个一，是没有区别的，没有所谓的高低的。那么这里呢就说啊，大家都是平等的。我敬重鬼神，但离鬼神远一点。很多人呢觉得鬼神了不起，之所以觉得鬼神了不起啊，就是所谓的东北的这个仙家也是属于鬼神的系统啊，他并不是仙，这个我就给你肯定了啊。仙没那么容易，没有动物能成仙的，很少很少，虽然就说是一些传说，说你们的这个湖啊中有这个天湖什么什么的，那也只是文字传说啊。在道家的谱系内，虽然这个在雷法中也有记载一些，但都是传说，并不可考。那我认为动物想成仙是很难的，天地人没有人的头朝上长的，很多动物都是横生的，横生的头不能朝上啊，有些甚至是头朝下的，这都是有道理的。这不是说你去看一看邵康节的黄极经世你就知道了，并不是说什么东西想当然的，它有它的道理的。为什么说人比动物能够，不是说从根子上来讲都一样，但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比如说为什么人呢，灵长类动物它的脑袋就冲上，猫猫狗狗它的脑袋就没法冲上，这都是有道理的，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在哪里？可以去看一看黄极经世。那么这些东西它想要成仙是很难的，也就是说真正要成仙，唯有人是半阴半阳的，这种是很相对要容易一些，而动物这些确实是很难。那有些人呢觉得鬼神很了不起，为什么？为他们觉得这个鬼神呢能够知道你心里边想什么。确实有一些鬼神，包括一些东北的仙家的这种狐黄柳青啊、长这些蟒，可以知道你心中想什么，能够看见你看不见的一些事情啊，甚至能够短期的治愈一些小的疾病。那么这些人就认为这种能力很了不起，实际上呢这些能力什么都不是啊，什么都不是，只是阴阳区别的不同而已。什么叫阴阳区别？你在物质的世界中能够很轻易的拿桶水吧，就说我们女孩子力气小点，举桶水四五十斤， 努个力也问题不大，是吧？这叫扬。你写个字呀，干什么？拿支笔起来是很容易的事情，对吧？但是这种东西对于鬼神来说非常难，在他眼睛里，你这就是神通，你的神通要比他大千万倍啊。他连一根头发都拿不起来的。很多当然是电影上、电视上演这个鬼上来把人给掐了，或者说这个东西过来显出什么形状，有些是可以显的啊，个别论个别，那么大多数是不可能，有一些呢可以操纵一个小旋风呢，或者是有一个显一点形啊，但是你让他拿，有一些可以拿起一张符纸，想办法让一张符纸什么的飘起来，或者是非常吃力的让一些东西莫名其妙的动起来，但对于大多数的鬼神来讲，你让他拿起一张纸片，对他都是非常非常难的事情。这是对于他来讲就是神通啊，人的神通。但是鬼神他的这个是他的本来的一种功能，他就是能够看见你看不见的东西，阴阳区别。那他确实也能够治一些病，所谓的病，一些阴性病，由于一些信息信号干扰了人身体的正常，这类疾病对于他们来说非常容易，而你用药或者是用打针吃药的方法，那就相对比较困难，在他们来处理的话就比较容易。但是呢，只是阴阳区别功用的不同，并不是说他的本事就比人要强多少。他们的大多数的本事，我这样讲吧啊，鬼神的这些神通都是很小的神通啊，因为环境的不同，大家所利用的能量是各有不同。鬼神的这些神通算什么？只是些小神通啊，所谓的仙家给人治病。包括我为什么敢这么讲，因为我从18、19岁就开始学法术，我是学进去又出来的人，不是一个，我学了十几年，7、8个教，进去又出来，用的是什么？也用鬼神。但后来我就发现鬼神的小神通真的是很小，只能有的时候给人治个头痛牙痛啊，短时间的是可以，这确实可以退个烧，止个痛啊，确实是可以。但是到我现在没有见过真正所谓的仙家能够给人治愈所谓的癌症、艾滋病、天花、肿瘤，他不行，不可能，没那个本事啊。他们的本事顶多相当于一片我们人间的去藤片，懂吗？去藤片，或者还不如一支青霉素来的有用。人的能耐超越鬼神太多了，你知道吗？人的神通超过鬼神千倍万倍，知道吗？人可以生产出飞机，一瞬间就是几十公里、几百公里，可以拉几千上万个人在飞机上，鬼神可以吗？你能吗？你不能，没那个本事。人可以随时跟地球上的人，任意一个人只要有电话就可以沟通啊，鬼神能吗？你不能，没那个本事啊。人有科技，人的神通是什么？是科技。人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去，送上太空去。你们听过鬼神可以把人送到月亮上的？也说月亮，他连国外都去不了，他只能待在他自己方圆那几十公里，很可怜的。不是说他的神通就是仙，不是仙，跟个囚犯差不多。大家所处的境不同，这里的境啊，指的是佛法上的众生之所啊，众生所，大家的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见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啊。比如我们看的是空气，在他们可能就是水，他们看的是水，我们看的可能就是另外一种东西。我们看的是这是一堵墙，他们觉得就是空气，只是各自的眼睛里看到的东西不一样， 而每个人都会有限制，神也是一样的。先为什么要富人去做一些好事呢？为什么东北的仙家为什么非要附到人身上去做一点好事？很简单，因为他只能靠别人的纪念或者祭祀获得一点能量，好让自己的阴神来延续。充其量只能就说是人，所谓我们说道家的修炼的时候最低的层次是什么叫鬼仙，他们这种充其量能算是阴神，一种阴神的态吧，阴神形态实际上相当于佛家的这个式神，比较坚固的一种式神。如果他们真的有那么大本事，为什么非要附在人的身体上来求人世间的福报？那是因为他自己的状态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什么都干不了。所以说孔子说呢，敬鬼神而远之，我尊重你，不单是你，我尊重万物，万事天地万物我都尊重，但是呢我和你要保持距离，敬鬼神而远之。另外，子不语怪力乱神，我对你没有兴趣，你也不要来干扰我，尤其是干扰到我的思想身体。在道家来说，我就可以采取特殊的手段了，干扰人的身体和思想，在正统的道教中是没有人会承认这种这些鬼神的大家可能还不清楚，我们正统的道教，最早的道教，原始的道教是没有，也是没有鬼神的这种概念的。所谓鬼神的概念是后来的道教而不是道家所慢慢弄出来的东西人才是有大神通大智慧的种族尤其是一些大科学家大医生，他们的发明是能够改天换地救助众生的给人智慧启迪心灵的，这些才是真正所谓的仙和大神，那么也是大菩萨他们让我们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像佛土，人们的健康越来越好福报越来越增广也越来越生活越来越便利绝对不是什么所谓的鬼神仙家让我们人类得到了进步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讲吧我就是前边我说的那句话，我是一个有科学观的鬼神论者吧我有一定的科学观。真正的玄学说起来玄，但实际上它也非常严谨的，不但有理论体系的支撑，而且是通过无数实践得出来的。谁说玄学就很玄啊？玄学也是无数的实践得出来的呀。甚至一定意义上来说比如说中医也是玄学的一部分，但中医科学吗？当然是肯定的，因为它不但有指导这个实践的理论，而且它在实际的应用中得到了高效且重复的验证。那我们的术数体系也一样的，它并不是只停留在纸面上的东西，它是能够经得起检验和验证的。科学之所以是科学，其最根本的手段是实践的检测和可以做实验证明，并且具备可重复性。你说我们的术数可行吗？周易可行吗？完全可以。那是因为中国没有这方面的人去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这方面的团队专家或者相关的研究人员，我是很乐意配合那应用术数对一些事情的结果进行预测，并且把自己的结果和实际结果进行对比比如说你可以任意从医院拿十几个病例过来，每一个病例你只需要给我一个编号，我都不需要见人，我告诉我这个序号即可。那你可抽出序号问我，这个该序号的病例是什么病，我用术数进行预测我不能说我全部都对，我也没办法说我个个都准，但是呢我能够最后得出一个 相对来说比你蒙或者猜的准确率要高很多的这么一个结果来。我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但是绝对能够得出的结果会超乎你的想象。那前提呢，最好是病例比较有代表性啊，和十分明确。因为我毕竟不是个医生，很多病我连名字都叫不上啊。我可能回答比较含糊，比如我可能会告诉你他得的是胃病，或某个人是心脏病，或眼睛或头部有病。所以说，玄学是经得起实践和科学验证的。你像佛法，佛法说了一那么多，但这些东西呢，是不是凭空脑袋里想出来的？不是，是无数的前辈、先辈、罗汉、菩萨实践得出来的呀。刚才说的那个，我配合，如果有这方面的专家或感兴趣的团队啊，研究人员，我很乐意配合啊，免费无偿。但是呢，你如果只是好奇或一般人来考我，我也很忙，没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中国人太多，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的去应付啊。那还有一些人学这些东西要有一个科学的思维逻辑啊。很多人如果没有这个科学的思维，那很容易就陷入一种真正的迷信中去了。搞清楚，我们搞的是实践学，不管是术数啊，甚至道家、道教、丹法，那完全是一个次第工程啊。佛法也一样的次第啊，都是实践出来的，绝对没有凭空在那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前人实践出来写在纸上让你照做的东西啊。那么有一些人呢，如果没有这种科学的心态，最好不要学这些。学了之后，我能说这些人。那么神通跟神经只有一墙之隔，玄学骗子也只有一墙之隔。有些人呢，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骗子，或者他愿意去骗人，而是他先把自己给骗信了，他无意识的在骗别人。比如说有些人啊，说自己开了天眼，能看到别人的元神。什么是天眼？我这些年听过这个所谓开了天眼、所谓有元光的人不下几百个，但实际上考证下来一个都没有。什么是天眼？就南怀瑾啊，南怀瑾先生说的，你们哪有什么神通，你都是些神经。有天眼是吧？你不要说那些没用的，说我的元神是什么什么样子，哎，你这个人脾气是什么，性格是什么，不要说那些没用的。你就看我兜里有多少钱就可以了，你不是天眼吗？只要说的对啊，我给10万，你说的不对给我1万就可以了。这个赌我这些年和无数说自己开了天眼的人打过，没有一个人拿走的。真正的玄学也必须是科学性的，要有科学的态度，最起码那要经得起科学方法的检验才是正确的玄学。而真正的玄学必经得起科学态度的推敲和科学方法的重复验证啊，否则即为伪玄学，只能败坏玄学的名声啊。另外可以建议这种所谓开了天眼的人去看一下医生啊，我没有任何对你不敬的意思，我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和精神科啊，是真的，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我建议你去看一下。上面说打那个10万块钱的赌，曾经有人就在跟我赌这个，自己说开天眼，那我就跟他拿这个赌来打，最后这个人是不了了之，然后呢说我悟性太低，还不足以与之语，不愿意跟我说，就退群了啊 ，QQ 群里边。这我悟性太低嘛？我悟性不高不要紧。我觉得是你应该去看一下精神病医生，要明推荐大家一本书啊，叫这个叫《天才在左，疯子在右》，很有意思的一本书。 那么在精神病人的眼中，他幻想的一切也是真实的，也是真实存在的。我们正常人以为这些精神方面有问题的人，那么是精神有问题，他看到的东西都是虚假的。不是，在他的这个境界中，他看的东西是真实的。而这些人呢，就是这样，他处于一种精神紊乱的状态来说这些是不行的。我也没有否认佛法上的五眼六通，而且我认为佛法上的五眼六通呢，随便哪个眼，不管金刚经中佛陀说啊，如来有肉眼佛，如来有法眼佛，如来有天眼佛啊，不管是哪个眼，随便拿出来，我认为看我兜里边有多少钱很容易的一个事儿。在佛法上，真正的佛法如果五眼六通通了，我不可能否认，我不可能去否认佛法上五眼六通，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佛居士啊，是居士，那么也是佛弟子。但我提倡是科学的精神和一个清醒的脑袋来学佛啊。真正的五眼六通，天眼开了，对你桌子上放了多少钱这点小事情会看不到，没有用科学的手段和态度来给我验证，那我只能说你看到的是你自己的幻想罢了。其实如果用现在的量子物理来解释佛法，很多东西都已经能解释得通了，一切法皆是佛法，科学也是法海中的一滴，怎么就不能用来论证佛法了？何况我们不是要说目前阶段用科学来解释一切，但是一个科学的头脑总是要有的，起码作为一个正常人分辨事物真假的能力总要有吧。曾经有一个学生学佛，认识了新浪博客上一个名气很大的大 V 博主的一个什么学佛的啊，名字我知道啊，我就不说了。他的一个什么师妹，据说能够看人的前世，一时间很红啊，还在淘宝开过一个店，早几年前的事。给别人看别人的前世，那我这个学生就过来问我怎么看这个事情。我翻了一下他的博客中的一些案例，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他给人看到的所谓前世的一切人事物地方等等，都是他自己曾经见过的某些动物，不外乎就是鸡鸭牛狗羊青蛙这些东西，连一只翻车鱼都没有一条，更不用提非洲的蜥蜴，所有的人事物场景甚至都没出过中国。我就纳了闷了，佛说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只是微尘中的微尘中的微尘，按照他的讲法，所有的人都是从这个地球上死以后再轮回到这个地球上的，甚至中国人只轮回到中国，中国的鸡鸭牛羊轮回一定是中国人，可笑吗？就这么简单的逻辑都没有，还在那学佛，还在那迷信，信这个人信什么呀？天人死了就不能来中国了，一只非洲蟒蛇死了也不能来中国了，这不科学。释迦牟尼佛还轮回做过天人，做过巨蟒，三千大千世界中的众生都在不停的轮回中啊，别说这不符合佛法，就连事理都不符合啊，说不过去。但居然就有很多人深信他，深信不疑，我也是服了，这么多年的佛怎么学的？不说学佛了，你这么多年的学都白上了，没有科学的头脑，科学的态度来认识这个事情啊！我自己学佛的，但我一样能用科学的逻辑来推演事理啊！佛法和科学本来就不冲突的，稍微用点脑子，用点科学的态度和科学头脑去想一下，都知道这个人不是神经病就是在胡扯，还要问我吗？所以目前来说，纵不能用科学来解释玄学中的一切，但玄学也是一个很严谨的东西，也是要有科学的发展观来对待的啊，要有这么一个态度。好，今天讲的东西跟易学有点远，但我觉得不吐不快，趁兴而谈。好，今天讲到这里，感谢大家。